然后不管你们是在教室里面呢，或者是在课堂之外啊，我们下个时间会把这个教室门打开啊，你们听到这个大庆的声音呢，就要进到位置上来啊。那所以呢，维诺请后下课时间注意，我如果说十分钟，你看一下前三十秒引大庆啊，引大庆，那可能也招呼一下大家进来。维诺的责任就跟训导主任是一样啊。是带大家住止观修行的，所以在僧团里面呢，我算是首座来上堂导读，他是维诺，你们应该怕他才对，可是你们对我可能比较尊重。老实讲，在僧团里面呢，维诺的责任很重啊，他是带领修行的。那而后我们如果有机会到禅堂啊。希望各位愿意发心学维诺，好吗？学带禅堂的规矩，学替大家的法身慧命负责任。因为呢，我只是负责解门跟行门的文字教法的思维修的一些说明，可是维诺是真的带大家真的干的，对不对？如果给我一个尊荣的名称吧，我不过就是怎么讲，师长，他是班长、排长。带大家厮杀的那个人，对不对？啊，这个人很重要。一个好的维诺，一个好的维诺能够带出几个阿罗汉，成就多少佛弟子的法身慧命，不是容易的事情。你不要以为他的责任就是悄悄引亲，对不对？想办法把身体搞好，否则当不了好维诺。你们也一样啊，不是因为你们没有坐在这个位置上，你们就可以免。好，而后的正文呢，我们就选。章节略说啊，略说，我会挑一些重点。那请各位打开第一页。我们现在看看维师的宗师教育的人士欧阳靖吾先生他的学养跟教育。近年呢，我老师他读欧阳大师有关的一些著述的因缘。我们看看第一段。我得读欧阳先生的著作在台啊，先从散篇开始啊，他从靖吾小品嘛，刚刚讲过了。先是读在《静无小品》里面谈到我刚才跟各位讲的那八个字，为何学佛，如何学佛，是吧？经常这样子问啊。那读到里面有关唯识三论，唯识三论是哪三论啊？白法明门论、三十论啊、三十颂了 啊，还有八十规矩颂，这是我们一般呢、啊、都很熟悉的唯识入门的这三部论。那么也读到了唯识抉择谈，也读到了玉切斯顿的序。这些呢，对我老师弘讲唯识法相学有决定性的鼓励。因为我在，你看啊，一个人呢、啊，老实讲，只要得到适当的鼓励，足够的动力。老实讲，学欧阳先生不在我老师身边嘛，在他身边的都是什么文献嘛，墨学也一样啊，只是拿到这些过去大德圣弟子们的文献，你们是不是也一样上路？可是有一件事情是别人逼不来的，就是发心。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够超越那个起跑点，开始有了决定性的鼓励？我觉得啊，人生默学，不管做世间法或者是学习佛法，我认为要超越这个决定点很重要。这个我们在英文叫做 break point。 你何时引爆你那颗心，说我决定要成就圣道，我决定要成佛，大悲心是无条件的流露。你什么时候能够跨越那个点，得到决定性的鼓励？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你做业务也一样，你每天拿了个包包跟别人介绍产品，你如果没有足够的那个热去散发，你没有跨越做业务，相信你的产品，相信你做这个事情对别人好，对不对？不只是我赚钱而已。很多人做业务为什么做不来？我在赚我熟人的钱，我赚不下去。开玩笑，你货卖给人家不跟别人收钱，你活得下去吗？你明天能够继续跑业务吗？我想恐怕很难。但是我们不是要用世间法的这个规矩来想出世间法，我们一样得到的鼓励并不是实质的，可是那个好像没有很实质的，可是却能够让你自己生命很充实的东西啊，那个东西能够让你早上起来就觉得很振奋。我每次只要练讲，那天有课，回去那个晚上都要多晚睡一个小时， 心很难平复。所以智者大师也说，因为他要领众修行啊，所以他的心多散乱，多散乱，必须要想太多事儿。可是想那些事情，他又放不下来，对不对？必须挂着。可是你要挂着这个责任，又要心有止观相应。哎呀，那真的是打乱了，还用磁铁把它收出来，收出来。那个决定的鼓励，你要跨越过去。如果你们老是坐在底下当所谓的弟子，我跟你讲，你们很难体会我这个心情，你们懂意思吗？你当过妈妈之后，就知道孩子不是自己包尿布长大的，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他不会自己把屎，不会自己把尿，不会自己自然而然就长大了，是吗？你多担别人一份生命的责任，这份心呢，能够让自己成熟的快，是吗？学佛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老师们都劝我们呢，学佛就像是做之师、做之父、做之母，你要为别人担负更大的责任，你的学佛这条路才可以成长得更快。相不相信？不是要拐骗各位的劳力、脑力、时间、精力，真的不是，而是要跟各位讲实话。你负的责任越大，于中又学习到正念的止观，你真正才能够懂得佛法是什么，不是学学理论而已。你们慢慢体会吧。那么因此啊，我老师啊在讲唯识白法一百讲，他花了一百讲白法，他真的讲一百讲，后来结成书了，我们下次带给各位看。然后呢，他认为有一本文献很重要，《唯识觉知谈》这个小册子，几乎他老人家啊每周不曾离手。但是《唯识觉知谈》里面有一部分的观念呢，也是因此之故啊，造成佛教界理论之间的争论很多啊。所以不读也可以，我会跟各位报告里面的精华所在，精华所在。好，我们翻过去，看到第二页，我老师引了一篇他的短文，在华林科老居士的自己的自述里面呢，科就是华林科老居士，原系一个没有横产的商贩，因为读到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这篇文章呢，基金会的董事长啊，净空长老，他也是一开始建这个基金会的时候呢，因为他给这个基金会命名叫做佛陀教育基金会，是吧？那么为什么他定位为佛陀教育而不是佛陀宗教、佛陀哲学乃至于佛法的科学，他为什么不称这个，跟欧阳先生这篇文章有很大的关系啊。佛法非宗教非哲学，那这篇文章也被净空长老收在认识佛教里面，所以各位你去基金会找认识佛教就有这篇文章。那么因得这本书而起信，自念无以报师恩，他是欧阳先生的入门弟子，所以发愿按年将所获的为例来分供内学院跟龟山。龟山科经处呢，是欧阳先生的一个得意弟子王恩阳居士，山和一树王，恩德的恩，三点水一个羊啊，牛羊的羊，王恩阳先生。这位大德呢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我曾经用过他的《色大生论述》，讲过其中的两品两分啊。而后我们会找时间，墨学愿意再学习他的注解，那么以及所有办学之需啊，直到大战，大战是什么？七七抗战开始啊。那么他这个时候呢，已经是七年啊，七十岁了。七十岁的时候是在民国五十七年，他老人家现在早就已经不在了。头昏目眩，不能运思，不能写字，二十五年来对法事不能具有所经历。你看七十岁的老头啊，心里面还在挂记这件事儿。他每年把自己家用之外的所有的微力啊，都做了法堂整个教育的这个公书啊。他没有办法再去写治疗，他还为此抱憾殊胜。那么对于内学院的训示，就是师、悲、教这三训， 合成一书啊，中间包括了四师训、四备训、四教训三篇，为戒训呢。因师师就是黄啊欧阳先生年事已老，未及世祖，还没有写，他老人家就过往了。即使四教一篇，也迟迟呢，一直到太平洋大战将发，死在江津，江津是在四川。最后欧阳先生是在四川江津往生的，他尸骨也葬在四川，没有回到他的老乡南京去。现在他有没有把他尸骨移回去，我是不知道。这是一个缘起。好，我们跳过去看第三页，身世与一生勤苦勤学苦学的纪实。我老实说啊，他就是欧阳先生的家生身世一生都是特别苦的，这或许有助于他特殊的成就的主要因缘。当然呢，更重要的是他本身呢、啊、过去生的修学啊，带来他这一生的弘毅的愿力跟特异的禀赋。从他的诗文来看呢，他的气质跟禀赋是特别高的。一个人的成就呢，忧患困苦常是一个人最大的助缘，可是没有大的忧患跟痛苦，几乎是不可能造就一个伟大尤其是德厚深厚的哲人。没有忧患的痛而有大成，除非他有极大的愿力，请把愿力两个字画起来，要有悲苦的外缘，要有深切的愿力，还要能够摒除俗世的享受，以大愿以切愿始终的支撑。而我们在此事啊，看到简老师，对我来讲也就是像当时的欧阳先生一样，这才可以成就啊。但这是很少人会有的，他的学问来自于他身世的大忧患，他的大悲愿加以融合，因而转出了他的生命之学。我觉得佛法真的是这四个字，生命之学。自身的忧患又有大悲的愿，大悲愿的融灵呢，这又往往将自己的身世，将家国天下一切的危难，将众生一切的危难为之通透，为之亲切感受，而成为一体。这就是大悲心的由来，而至一直到那个不可分你我的地步。由此其学问中性情悲怨必更为有利，他的成学正是如此。所以这句话请各位记下来，悲而后有学，愤而后有学，悲大学就大。悲啊，大悲心这件事情是推动智慧增上到究竟成佛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菩提心是正因，大悲心是成佛的根本。最后呢，正无所得。当你不在得失上做计较的时候呢，你的个性、你的精神、你的生命就称之为无上正等正觉的佛。真正的佛也不过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的展现罢了。可是他必须要有菩提心的正因，他必须要有大悲心的增上到极致。后面这段文各位可以去看，我们跳过去。有两段深切的这个欧阳先生的身世呢，让我们感怀。他一生几个人非常重要，他开始学佛是因为他妈妈往生，可是他的佛学进步却有三个重要的人物。第一个是他姐姐，因为他很小，他的长大呢，因为母亲早早就过往了，他能够成长啊，几乎是他姐姐的照料。各位都知道长姐如母是吧，后来他遇到他姐姐也过往往生。后来呢，他有一子一女，女儿是老大，儿子呢念了大学呢，游泳也往生了。本来他有个几乎是贴身的秘书，就是他女儿，我不念文，大概我把我所知的告诉给各位。本来他的女儿是他的秘书啊，随身助理啊。可是有一次他要到甘肃，没有办法亲自带着他。他去了甘肃之后呢，就接到噩耗，他女儿在南京呢发了疾病往生了。他人在甘肃不能回去，因为他去那边去募款的，稻粮请不回来，支那内学院活不下去，金印不出来。一堆内学院的学生每张口张大等着他把稻粮请回去，他每天深夜不能睡，他靠什么东西来让自己安定？读经 K 论。他几次佛学的进步跟突破都来自于他姐姐死，他女儿死，他儿子死。 他儿子去念大学，游泳淹死，连续三个他最亲的亲人往生，激励着他必须在佛学上有所突破。当然我们可以从数十无事上的功德说啊，他要修功德回向，就像刚才我把所有学修这十年的玉器十六人的功德真的必须要感谢至宗法师一样，希望他能够玉体康复。当然你可以如是这样去认为，可是问题我们也知道，真正的功德个人有个人的业果，是吧？这当然是生死难相替，可是却能够依别人的受苦敦促自己能够悲愤而学增上，这件事情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来看看中间的这一段，我们念一下地方啊，是第二段缘起的第二行，他说啊，终夜痛哭，既已到无可奈何，发愤读书长达旦，就正念不眠。于是欲且明唯识学豁然，南有电友啊，到云南贵州那个地方去啊，释放之事。后来呢，他的儿子也死了，游泳毕了，发愤读般若，读华严，读涅槃，次第动然，寻啊而知于近年，融会贯通，出无一意。乃有论定学说，一知半解，曾有以窥见而不谬之在也。反而读孔子书，这句话很重要。他发现，他回去，他以前是学儒的，学道的。经过他通达了《瑜伽行》《唯识见》《般若经》《华严经》《涅槃经》之后呢，他回去再去读孔子书，他发现曾有于宋明诸君子堕风故之说者亦也。他发觉他再读儒学，他的体会已经不同了。此事见学，见就是欧阳先生，他学佛之名校大宴之哉。他不会去谤毁儒学，他不会去谤毁老庄，可是他在儒学跟老庄的身上啊，看到佛学的精妙跟不共的处所。当今汉传的佛教把儒释道三绝几乎啊，好像是混同一说，事实上是借用但没有混淆，请注意吗？是借用而没有混淆。就像莲花生大师把佛法带进了藏地，对不对？跟藏地当时的黑密，就是他们的萨满教呢，一些仪轨呢，进化之后融合，有了今天藏传的特殊的文化。连藏地的上师们，他们都会想一件事儿：怎么把西藏的在地文化跟佛法分得开来，佛法才能够有更光明的明天。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但是佛法却融合在世间法里面，不能分割。因为他离开了文化的脉络，佛法是什么？他如果进来中国，没有办法融合以及接受乃至于进化中国的文化，他何以能够存在？是不是？他绝对不是巴结奉迎讨好。我们都知道熟悉一个概念，佛法在世间，但是底下这句话比较重要，不离世间。觉这个字特别重要，透过明白世间的缘起，透过净化世间的缘起，透过净念的相继，让它能够一直不断的相续增上，以无上的精进直到成佛为止。佛的大菩提道是什么东西呢？能够让你无条件的发起度一切众生到无余涅槃彼岸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样子的本愿的实践。所以佛法并不在形式，在于它的精神主义。它不离开一切的法相，可是却在这个精神主义当有一个大菩提道的指归，这件事情绝对不能以相来分别。因此玉器菩萨戒第一条就告诉我们，绝对不能够自赞毁他。你以个人的知见以管来窥天，你何以能够为天下呢？你何以能够知骗天下呢？你何以能够管窥的天地来认为谁对谁错呢？可以吗？难啊，难啊。可是我们今天的世俗人啊， 见慢高过于山呢、啊？何能自见？佛法切割什么？切割我们的见，切割我们的慢心。当然，他一定要亲近我们的贪嗔痴，不受他的戏缚。可是，如果见慢不调伏，你何以为世间学？更不要说出世间学的佛法。有见慢，你做不了弟子相；没有弟子相，哪个老师你服气？什么法你入得了心？法入不了心，怎么解决我们身心里面最深层的贪嗔痴呢？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好，回到这边来，我们看看倒数第四行：佛法何以对人生的病魔生死解脱为当机呢？这也是不同于儒学道学的地方啊。这也是有它的道理的。我以为中华文化的特胜是儒家的道德精神，是大乘佛教的宗教精神，是老庄的艺术精神，是哲人的教育精神，是义理的心定的，是义理的心定的身见的通体自强大学养的精神。这句子很长哈、啊、大学养的精神。你看这边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他要有心定，他要有义理，义理就是慧，心定就是止，就是定，还要身体健康，是吧？这完全能够通体自强，以这样子的大学养为精神的皈依啊，是实学术啊，是实学，是术能。实学是理论，术能是操作方法啊的用真功夫的真精神，是事功。是德业，事功就是你深夜雨夜做出来的功，德业呢是你今天的精神的号召，是你的威德力的感召力，这样的开创精神，这个是成就历史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中国文化当中皆各有其崇高而特殊的价值。中国发展的大乘佛教正是人类最庄严的宗教，哪怕它真的就是咱们汉地发展出来的中华佛教。佛法入于汉地而有了不同的创发，这样子能够把这种宗教的特质，在于同样解脱病魔生死的忧患底下，又有了大乘佛教的一种特胜。所以我是很懒得跟其他人去辩大乘佛法是不是佛所说。我们这个东西不是在中国才有这个问题，印度在《大乘经庄严论》的城中品，各位记下来。在大乘经庄严论，或者是有人叫做大乘庄严经论，里面有一部叫做城中论，成功的成，宗教的宗，在里面的城中品里面提出了好几个理由，无着菩萨相信，乃至于有人说这部论呢是弥勒菩萨的著作，他老人家相信大乘是佛说，这个后我们再有机会讨论。但是真正的佛法是什么呢？就是解脱病魔生死之忧患。你们各位问，你们为什么要学佛？老实讲一句话，佛法的不共之处就在解脱什么病魔生死的忧患。当你刚走出你们家的巷子，突然横过来一个飞车经过，差一点把你撞倒，你心里面作何感受？哇，你的刚才不给我搞掉啊，那搞掉呢，你人就倒地了，啪嗒，好大一响，对不对？你还知道你活着，可是好痛。其实刚被撞的时候都不会痛的了，才一缓神回来，好痛，血流如注，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心做什么想法？你会不会有黑暗？你会不会害怕？你会不会想，我真的要死了？那个你的心有着落吗？有着落吗？不要说什么，当你牙很疼的时候，疼到你知道阎王又寄了一封挂号信给你的时候，那天晚上你整夜睡不着的时候，你心里面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你那时候心中对于生死病魔的忧患作何叙述？你何以能够在这个状态底下唉如入禅定，自知实质，对不对？坦然接受接下来的所有一切遭遇， 你何以能够身心因果？正观缘起，思维暇满。那个时候哪有暇满？哇，这《瑜伽师论》才读两卷，那个料啊，他给我讲三卷，对不对？我什么都没有学到，你心里面会有遗憾没？你那个时候还会思维暇满吗？你那个时候会痛念无常吗？我想恐怕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吧。如果你一点都想不起来，你对于生死病魔的忧患啊，可能没解脱啊，可能不自在。佛法是什么？解脱病魔生死的忧患，讲白了就是这么一件事儿。扩而广之，把这样子的精神发挥在任何一件你的生命遭遇上，因为我已经没有了生死的忧患，请问只要是善我为什么不能做？只要是那些恶我为什么断不来？我为什么能够保持净念相继这件事儿？这是佛法的真佛教，是吧？诸恶要断，众善要奉行，至今其义是诸佛所教。佛所教的就是这三个最主要的主题，关键来自于解脱病魔生死的忧患。也就是说，解脱病魔生死的忧患是宗教之最为香气，而宗教之解脱病魔生死的忧患，从原彻之学理及虔诚之信愿渐进引入。把画下来，你要有学理，要有虔诚的信愿。哎，奇怪，怎么没有行这个字？偶一祖师讲一句话很重要，往生净土的人一定相信这句话，往生之成就与否来自于什么？信愿之有无，不是行果之高下。所以这边虽然没有讲行，因为行呢，唯信能入。你只要有原彻的学理，天台的说法，显首宗的说法，他的判教就是原教。你只要有原教的学理，你完全想通了，而且又能够把它表现在虔诚，虔诚就是无条件，我们叫净信，清净的净，信心的信，净信。你能够发起一念净信力，坚净已入，你会给你一个人生圆满的交代。你只要有原教的正见，你只要有清净的信愿，行为因果，那反而是其次，反而是其次。第四行，佛教是一个尊德性而道问学的宗教，专说有佛教的孝经。这部经是什么？请注意一下，地藏经是也。地藏菩萨他代表什么角色呢？他代表释迦牟尼佛的灭度，以及弥勒佛再来中间，他向释迦牟尼佛发誓说，你灭度了，弥勒佛还没有来，中间的一切教化的责任归他老人家。水墨学的传承呢，所有学佛的开始，念地藏经开始，发地藏愿开始。你能够把地藏经的灭定业真言持一百万遍，你的心可以坚固有定根，你会发起清净的信愿力。这个时候呢，你再去学止观，特别得力。那有人说，我不持诵咒语，不要持诵咒语也没有关系，读那部经当作故事读也可以。如果有一个人，他从因地，对不对？到他做菩萨，到他现在还不愿意成佛这件事儿，他又发愿从释迦牟尼佛灭度，一直到弥勒佛再来过程当中，他不舍一位众生。如果这个是可能的，你愿不愿意信受奉行这样子的一个责任？你愿不愿意发起这样的愿？你说我讨个派去，我干嘛负这个？负不起的责任干什么？假设，也许，如果，好吗？如果只是如果，那么你愿不愿意发这样的愿？那个愿是太极致了，太极致了。那把它缩小，请问你要把它缩小到几分之几，你才愿意上路呢？对不对？我们今天生死凡夫嘛，进行受现生命也不过就是这一期二三十年剩下的寿命。我今年57岁了嘛，我还能够搞多久？是吧？我就把剩下的生命就给你了吧，给你，我也不用每天24小时给你嘛， 我还要吃喝拉撒睡嘛。哎呀，看看我的实际是这样子，我比起他老人家实在是没有办法超过嘛。可是有以为之，虽然只是少分的心力，他仍然是尊德性而道文学，是吧？如果你没有一个那样的标杆，如果你没有那个典范，老实讲，我们是等而下流的，对不对？能偷懒，我们哪一个人不偷懒，是吗？不是要你发多大的愿跟心，比你到地藏菩萨这么大。底下说句话，由这样子的极高的典范，从而落实，由闻熏习思则所入的修所成慧，引发你的道气、道心、道情，乃至于发起我决定要成佛的志愿，用这样来引发，用闻思而入修慧。修什么？修止观。修慧旁边就是止观。楞严经说闻思修而入三摩地，由这样子三摩地心呢的保任呢，我们的信愿力发了起来。这个是一个极高明而道中庸之宗教，由极高明之不可思议的明心见性这四个字画起来，由明心见性自证而自得而上达，上达什么？上达佛道。而实修不离开人生日用行住坐卧之下学，下学是什么？日用平常，对不对？你还是要吃喝拉撒睡吗？对不对？有了上达佛道的心地，然后呢，你回来面对人生日用行住坐卧之下学，它是自广大而尽精微之宗教，其道悲无极，不但救度人，而且广及于一切物，不但救现世，而且救三世，自其尽精微的部分。欧阳先生呢所专修学弘传的唯识法相，有宗有学。宗是宗教之学术，学也是真正学术之宗教。宗教在于信愿，学术在于原彻的学理，这就是解行并重之佛法。佛法必定解在行，行所学，解跟行如果不能够互相搭配，无以为用。不要说没有办法用在日用平常行住坐卧，对那个道理你要窥其一二都难，对不对？你能够原彻通达教理，又能够把它实践在止观当中，能够真正无条件发起清净的信愿力，于是我们活在日用平常行住坐卧之间，你自在，你真的能够自在。贵总自在什么？自在不是随便哈。有一个法师问我说：“哎，听说你每天都在基金会混了。”我说：“对啊，我都在三楼读书呢。”啊，听说你都会上网？我说：“对，因为我现在在做网页。”我过去在基金会的11年，没有摸过一次电脑。我在资讯业7年，我的英打非常快，当时还是 Microsoft 的时代Microsoft 的时代啊， Apple 刚刚出，前面几款的机型，墨学是玩 Lotus 长大的， Database 的语言我玩到第二代，后来断绝来往，对你来往，我玩的都是网络资讯的开头。我在当时，现在已经没有了这家公司啊，迪基多电脑，当时网络界的龙头老大，对不对？哪有比尔盖茨这号人物？是这样，我的前身还在 RCA， 有一只狗狗啊，听喇叭，你们知道吗？几乎大家只要想到唱片就是他，后来他搞去做娱乐事业，他才没有去做 IC 啊等那些精密的仪器，他是整个 IC 产业半导体的最开始。我是那样出生过来的。今天呢居然在台上讲佛学，我只要跟那些过去老同事讲，他们一定不相信。可是我们4月8号开学那一天呢，以前我在迪基多电脑资讯部的那个经理协理，后来当副总，一位黄副总，他 同修啊，居然叫住我，廖老师，你认得我吗？我说，哎，不认得。讲一个人你一定认识，某某某。我说，哦，这个人我认识。好，我们不讲他的名字了，真的讲起过往不生唏嘘。我不是有什么遗憾哈，我不是什么遗憾，我觉得我很尊敬我的这十二年在这边的学习啊，从我一无是处死老百姓调到现在，我自己都知道我的改变有多大。我这么顽劣的分子，如果都可如此，我一直相信啊，你们比我更亲近的心啊，一定比我做得更好，是吗？相不相信啊？要相信吧，对不对？我这么烂咖都可以这样子的，你们比我好那么多的起跑点，一定走得比我更远更好，我绝对相信。所以我认为啊，禅跟教是不分离的，教跟观也是分不开的，这边就是这边的宗跟学，解跟行是分不开的啊。好，那而后我们跳过去翻到第六页条目第三的前面三行，好，前面四行，其女就是欧阳先生的女儿欧阳兰之死，也正是他富隆，就是甘肃前几个月，他女儿留在京，这里的京应该是南京啊，应该是南京，不是北京啊。那富隆也是为了募印金款而内学院的经费，他也没有亲自照顾，医药有所疏失而致伤。然为了法事，就是他的募款以及智囊内学院的学务工作啊，所以如此。他做了四碑训才一半，他的姐姐又凶讯到达，此时身不能知而悲怨又不能止，一再的撑持。听到这一段我就想起来，其实也是前几年的事儿。基金会的法务也是正式繁忙，我们基金会的创办主事者简老师，他母亲也是那个时候往生。他母亲在家里啊，也是重病，他亲试汤药，可是来到基金会，完全看不出半点难过跟辛苦的样子，继续操持基金会督导的工作。一个做这样的法务，奉献一生，把他近期所有一切能投注的投注在这里，他老婆要多大的宽容是吧？各位认得他老婆吗？我们不说其名了，这些东西啊。都是悲心之所由出啊！你知道我们今天能够在这儿啊，有多少不知名的勇士，真的是在佛法里面为法而勇敢承担的人，我们今天才能够有这样子的福报，吹着冷气，读着不用买的书。以前我要花多少两金子，才能够买那一缸子的书啊？这些东西真的是很难。我们看看筹办内学院跟法相大学的理想跟经过。最后一行，杨仁山居士就是欧阳先生的老师，他一开始得起信论跟维摩诘经，他一开始是学习这一经一论啊，维摩诘经跟起信论。为什么呢？他是在家居士，特别欢喜维摩诘经，他又很欢喜大乘起信论，推而想诸国人，越弘越深细，他越学呀，越学佛啊。从这一经一论下手，他越学越细，乃至于创了这个当时他的这个奇缘金舍，那不是印度那个奇缘金舍啊，他在南京呢、啊、就办了一个奇缘金舍啊，创了内学院的雏形。可是他老人家杨仁山居士到了晚年呢、啊，重法相，他临终的时候交代欧阳先生说：“欲起实地论，更大般若经，还有当时一直在刻印的藏药。”告诉欧阳先生说，你一定要刻印完成。当时内战，外呢有外强，你知道吗？外强的欺负，内乱，你还要在那个状况底下去募到稻粮、款项、刻板。开玩笑，南京大屠杀你们听过吗？之前有消息，他老人家就必须押送那一堆的木刻板逃到四川去，逃到江津佛学院。国民党军队在押送国宝，他老人家在押送木刻板，一把火就烧光的东西，你知道吗？ 今天你看得到场面上有多少后面写着金陵科金处的木刻板印出来的金册，而今天的相当于当时的金陵科金处，就是今天几乎他把他的法藏流通到全世界，流通量最大的佛陀教基金会。我们不是在称颂功德哈，我只是告诉你真的要正观缘起，他不容易，他不容易。这一路啊，筚路蓝缕啊，披荆斩棘啊，勤劳之可知也，无所事于起心，洪亮可知。老实讲，一个人学佛，如果我有喜欢的维摩诘经可以读，我有喜欢的大乘行论可以读，我干嘛管这么多啊？是吗？我何必管大家喜欢什么读那么多？我只要读这一经一论就够了，我何必管那么多？懂意思吗？当我刻成了木刻板之后，我还要护法啊，我还要护法，对不对？你看智宗法师病重要入院了，他还不忘交代家人，麻烦把他的法宝替他流通出去。我一听这样子的要求，我立刻不分二说，基于护法，不做一己之私的考量，哪怕最后分送不出去，必须摆在我家里，有一天我也无常了。这批法藏怎么办？是吧？你们怎么想？你们会为一个人所爱好药，还是为可能有很多人在这里会得益？你们的想法是多大？我用这样子啊，然后呢，再来就是办学，办学这一段我们就跳过去不谈啊。哎，请各位看到第八页。第四行，抗战时内迁到四川的江津佛学院啊，设支那内学院的分院啊，在蜀啊，就四川的分院在江津，虽属啊古稀的高龄，仍然讲论不倦，跟当时啊这个道安老和尚一样，一边呢、啊，当时隋唐之前、啊、战乱，年年战乱，他老人家带了三四百人的弟子，还带了一堆的经册，一边读。有的时候是在旷野，有的时候是借助人家的破庙，一样天天办早课，一样天天讲经，一样天天大家打坐，一边逃难一边讲学，你们经历过吗？你们经历过吗？有了早餐，没有了晚餐、午餐，明天的粮在哪里都不知道，那继续讲学，继续打坐，你们经历过吗？读读看《高僧传》就知道，这些过程这不容易啊！这样子的过程，从民国33年2月23日，欧阳先生逝世于四川的江津内学院，其实是内学院的分院，享受七十有三。而法相大学呢，是在民国14年秋开学的，当时呢，他开了三部，请各位看啊、哦，中间那一段，第一个问学部，各位画下来，问学部是为了外来参学者方便而设的。不定休息的期限，墨学也有这个想法，因为很多人都会想去问瑜伽行派的很多问题。那么我既然读过了，其实可以随缘跟别人的要求啊，做一些必要的回答，不管是入面或者是当面的回答。所以问学部是应该要成立的，这也是我建立基金会。我们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实体的教学的班成立了，其实也应该要有个问学部。第二，研究部。为旧有研究部的学员呢，更求深造而设，亦不限期限。这种研究部呢，只有入学，没有毕业。要毕业只有两个条件：开悟，另外弘法，或者呢，横着被抬出去，对不对？横着被抬出去，烧了土币啊，烧了土币。那么问学跟研究两部啊，并同各办事处呢，设在第一院。法相大学就像是我们现在三学讲堂，我们就相当于。第二分院啊，然后呢，这个法相大学一部啊，别设在第二院。我们55号杭州路一段55号华藏讲堂的本部就相当于第一部，我们这边是第二部三学讲堂，我们在此呢办法相宗大学部特科班先修小组，因为还没入正文嘛，啊，各位知道哈，这个缘起就是这样来的呀，这样来的。但是请注意底下这个字。他说啊，法相大学部呢，先设特科一班。为什么叫特科？ 因为专修法相宗嘛。老师讲，一个完整的佛学教育不应该只传法相宗，是吧？今天我们的因缘殊胜、大乘的八宗、诚实俱舍也都放进来，还摆了一班佛学入门啊，进修班，这样子同时开办，此种规模啊，我想没有其他的佛学院试图去做，我相信他们都是依特科班来做教学，都有他的专中专红的地步。这样子对象是招收中等以上程度的学子，以养成师范为目的，这话语不是吃饭啊，是做人天师范啊。净空老和尚讲华严经有八个字我很喜欢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就世间的典范。学要做天人师，就是做佛的意思，而你的身业、你的语业干什么字呢？做世人的典范。学为人师，行为世间的典范，行为示范啊，不是表演那种示范啊。那么有这样的特科班以后呢，大学部尔后啊，可以做特色的正科，以造成师范为目的。老实讲，我们这些班，我们过去那一年，那个这是预科班啊，我们过去那一年叫预科班，我们在这边有几个学长共同我们学习过。那我们现在呢叫特科班，那个是为我们这底下的四年预备，而我们这四年呢，是为了以后啊无量劫的学习做先修。你们真正的正修在哪里？去跟弥勒菩萨找他老人家正修。我们这边呢叫先修班，好吗？我们是法相宗先修班。好，把今天呢第一个法相宗先修班的缘起跟各位做了交代。可是这个事情呢一样无常，请看到第九页倒数第二段。以上将涉法相大学的宗旨很明白的指出，尤其是那一段啊，肯决坚定卓绝之志，正是这一宗旨的动力，所以能够在最艰难环境的之中呢，能苦撑30多年，基金会现在也快30年了，也可说苦撑到他老人家死而后已。辛亥到民国7年，师大师继承杨仁山居士主持净林科经处之后7年，就是14年，民国14年筹办支那内学院，又因为抗战之极艰酷，辗转拨迁到四川的江津，然后呢又成立了法相大学的特科班，学脉一直不绝，教学一直不息，此事何等精神，何等弘毅，此正是诚至死不移之愿力而由来。我们今天呢就共同走在这个愿力的相续事业上，这样明白吗？好，那么尔后呢有当时他老人家规划法相大学特科班的学修内容啊，跟我们今天当然是不太一样啊。那我们把它翻过去看到第十二页，还有一些国际的奥援。各位都知道智囊理学院一个非常大的贡献是从日本的南条文雄的手上把大正藏，把我们现在流通的大正藏，还有很多日本人替我们保存的佛法的经论，包括后来的续藏啊等等这些啊，以及单行本的编印的经跟论，还有律典，还有密法的法本，通通请回咱们啊这个内地来啊。在第二段这边呢，5月10号，日本法隆寺的大生镇，这是日本他们出家人那个有升官啊，大生镇只要挂这个职务就是升官，就是管理生财的他们那些人啊。一位叫做左伯定义啊，脱水也没，小纪正、窥基法师、慧昭法师、智州法师。窥基法师老师是谁？玄奘嘛，对不对？这就是咱们内地的中国的这个四代啊，我们中国的四代祖师就从玄奘。玄奘并没有立慈恩啊，并没有立我们的唯识法相宗。唯识法相宗真的成立呢，是在窥基法师手上，然后传给慧昭，传给智州，啊，三位大师传承的画像各一帧，交付给内学院，有这样的因缘啊。所以，其实我们很感谢日本，虽然日本的佛教今天只剩下学术啊，还有少数的流派，不过呢，他们保存文献的功夫啊， 的确是令人敬佩。好，我另外一位阿瑟里城关法师呢，他对日本的保存文献非常敬佩，真的非常敬佩，这一点真的必须要感谢。如果没有日本跟韩国有个法宝寺，各位知道吧，我们大正藏的原型就在法宝寺里面，有木刻版的流通，还有两套，你们去游览就可以看得见。好，以上所述一系列的内学院法相大学研究部的理想跟筹办建设的过程已经讲完了，最后结归这段话的最后一句，他老人家总是一生担当而不辞，不怨不尤，我老师所说的为师的宗师，教育的人士，不定是在此等处吗？而我今天要说，为师之宗师，教育的人士，乃至于佛法的传承，如果不断在我辈手上，不定就在此等处吗？此处是哪里？千万不要指地下哈。此处在哪里？修命，指一指嘛，在哪里？在哪里？教室会坏，电线会生锈，在哪里？好，好样。我今天的目的就是这个，让你们知道法脉的传承现在在哪里，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们敢有担当？我是来这边当学生的耶，责任在你身上。阿里我都不怕多了，阿里我都不怕多了，对不对？好，今天开一点小小的头，我们还有五分钟。我们真的要进入的是修学切要法。修学切要法的目的呢，是实学夸虎，定修之最殊胜处。实学就是慧学，定修就是心学。请各位注明一下，慧学为先，定学作属心学。我们一般讲的大乘都不叫定学，定因为定这个字通外道，那为了表示跟外道的定不一样呢，所以佛法呢都把定学称为什么？心学，心脏的心啊。所以慧学跟心学最殊胜之处，佛法之不共就在慧学，无漏道的慧学，以及无漏道慧学之所依的增上心学，也就是止观的身上。不管哪一宗哪一派，老实说一句话，今天在这边开的十宗一般都应该是为了修学无漏道的止跟观，慧学跟心学为最殊胜处。那么他把欧阳先生一生教学上的开示呢，整理出26个条目，分别呢写在第13页一直到21页。这留待各位呢做这个礼拜的预习功课。我们以前在前面一班呢只讲过前面的9个条目。而我们这一次呢除了把前面9个条目呢给老同学啊做复习，再重述给新同学知道之外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谈的是后面第10个条目以后怎么样实学跟心学能够合流。你要能够让它合流，必须要统贯在一个心学的共一之上，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得到佛法的正定，无以为无漏道学。你心还散散乱乱的，你心还是三界，你说你要出三界了生死恐怕是有困难的。所以我绝对不希望你们觉得佛法只是一堆知识一堆理论，你们在2年内成就不了信进念定慧这5种善根的话，我有过失，你们也表示不用功，更表示我们的不相应。你们就可以真正的考虑一下，到底你们还要继续我们一块学习，懂吗？我有这个想法，但是做到做不到，南无观世音菩萨师父加持，对不对？弥勒菩萨加持，你们也要真正有用功的决心，是吗？今天呢，我就劝你们发心，用我今天回忆一下 第一个什么？生性因果，正观缘起，思维狭满，痛念无常，看当下我这一念心，我这个此时此处这个人呐、干嘛？为何而学佛？如何学佛？然后呢？惜福啊，惜缘呐、由这样子劝发自己发起菩提心的正因。意念，我们今天讲的这段故事缘起，你既然正观缘起，思维狭满，痛念无常，惜福惜缘，惜的是什么？惜的我当下此时此刻，我们这一堆人在这边聚会一处，他的目的，他真正的精神主义是什么？把步向大菩提道的决心拿出来，佛法的传承在谁身上？回家经过今天的过程，每天跟自己劝，每天跟自己劝，劝得上来，你每一堂课都会到，不能到，你的心也在这里，我都会感觉到你们的能量有在加持这个班。去年有一位曾经在我班上学过一段时间的师姐，临终之前一个礼拜，有一位师姐带我去跟她做关心，我握着她冰冷以及瘦的小手，她的肺积水很严重，一咳啊就会痛。她要我帮她做一些开示，我说啊，我等你好过来。那个时候呢，我礼拜六的文殊般若经刚刚开始讲，我说我需要你回向加持，我居然没有安慰他，还给他责任。你带着这个信念，不管接下来几天几个月我们之间会怎样，你会怎样，我会怎样，都没有遗憾。你卸脱了病魔死生的忧患的事儿，你面对你每一天的决定都是这样子的自在吧。各位学长，我们善护其心，善用其心。好，今天到此，我们来共同诵念普贤回向颂，大众请合掌。
好，
学修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立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